英文对话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吗？这一集我们聊个全新的英文学习方式，就是 Speak, S-P-E-A-K。 相较于普通的英文学习 App， 它更专注在透过实际的口说练习帮你提升英文能力。用 Speak 来练口说，就像和真人在即时聊天，可以在它的 AI 绘画练习当中设定任何你想要练习的绘画场景，和 AI 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练口说，学起来更轻松不无聊。它的强大 AI 技术可以精准辨识你的语音，给你及时回馈，让你每句话都说得到底。除此之外，它还有真人导师 mini 精华课程，可以让你用最短时间学到最多内容。现在 Speak 有提供特别优惠给浩尔的听众，原价一年大概7000台币，现在打四折，算下来一个月不过200多块，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让你可以免费体验 App 中的全部功能。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试试看，或是到应用商店搜寻 SPEAK 下载。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上次跟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培新老师聊到了荀太太跟武太太的对话当中有很多的绕过去的、微笑的、沉默的，这些又能讲又想讲，但是呢可能又会规避掉的一些事情啊。那他们换了好多好多的话题，现在的话题来到了荀太太在武家试穿一件旗袍，那没想到自己的肚子也开始发胀起来了。
哎，人到中年的话基本上都会肚子会发福对不对？
对，于是张爱玲就说大肚子，这个是荀太太说的。
她站在大镜子面前端详自己的侧影，然后又笑道，都是气出来的，真懂。表姐说气胀，真气出骨胀病来。有时候呢，看电影看到什么叫我想起来了，哎呀，马上气打气打，电影上演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她把这个大肚子呢转移成为是她老公在气她。
对，
气谁呢？越没听话的人就想说，哎，你在说什么？
对，
到底在气什么？
对，
虽然也气荀少府，想必这还是指从前那些婆媳之间的事情。荀少府并没有站在荀太太这边。
对，
那听荀太太转述附近几个店里面人说的话呢，总是关于荀太太，大家都认识荀太太。讲房东太太叫荀太太听电话，也从来不漏掉一个字，就三个字哦，荀太太。显然对自己这个小天地里面的人员跟地位是感到满足的。这里张爱玲的讯息，
其实这里呢是张爱玲她要呈现月眉的误读，就是说她没有到那么理解，就是荀太太抱怨她大肚子的事情。因为呢，其实她真正气的不是前面在讲婆媳的问题，她其实也很气她的先生，非常气她的先生。所以呢，因为他年纪比较轻，也没像他妈妈跟这个荀太太交往这么久，可以比较深的去理解。好，那当然他后续也讲到，就是说荀太太其实被冠以荀太太这样子的名称呢，表示呢大家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大家族出来的人。好，就是说表面上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也不能说是假贵族，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好像还有一点身份地位，虽然你头是空的。对，
武太太就割了一圈小橘子在火炉顶上，免得冰了，
吃了冰
牙，也就是哇，连橘子都要
稍微暖一下。橘子烤过很好吃，
很好吃。真的
真的非常好吃。
好，
对，
新庄的火炉因为省煤，北边打仗煤来不了，家里人又少，不犯着生暖气。吃了一只橘子呢，武太太就把整块剥下来的橘皮贴在炉盖的小铁头上面，像一朵朱红的花。
我觉得这一句话突然觉得好像他又回到他以前的小说的文字。对不对？
对，又有意象。
对，又有意象了。 对，那其实他只是淡淡的夹了一个达文西密码在里面，因为省煤。那么新庄的炉子因为省煤，北边打仗煤来不了，其实这个地方呢就点出了他的时局。就是1948年的时候，其实北方有平津的会战。北平被那个共党包围了，就是40天。然后最后呢他们丧失了秦皇岛这一块地方。那上海的煤都是从秦皇岛过来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就缺煤，就没有办法用暖气了。
对，
那所以呢 这个细节呢，就是因为张爱玲的小说哦，她不太那么清楚的去标明时间，她都是放在细节里。
对，你买一个炉子为了省煤哦，然后煤也来不了，但现在这个煤炉是开着的耶，所以是不是在呈现五家其实有钱到，其实根本也不用开暖气的时间，他们家还开着。
对，但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概可能就是年底他们聚会的时间哈、那我觉得应该也是冷了，
对，
所以呢他们才会去人围在火炉边说话、
对，好，张爱玲说渐渐就闻得见橘皮的香味、
对、
所以
也有即视感即闻感，
空间我们也闻到了那个香香的味道、五太太倒很欣赏这个提早退休的生活、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吵得太厉害了，实在受够了。哎、主子是谁啊？谁在吵啊？
就是武先生武太太。对，他们夫妻吵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其实很喜欢这种退休生活，也就是把分居啊、当做他可以呢卸除太太的这个工作。我觉得退休两个字用的真的很好、其实有些太太是在老公死了，就是老夫老妻、老公死了之后他才享受退休的生活。
对，
然后就开始去上很多的课啊，到处乱跑啊。
对，所以这个退休是一个很有趣的字眼、
对，
这个太太哪有什么退休，
就是她的，
她倒觉得自己、
自己的，
反正老公不在就退休、
应该是老婆的工作、算是一个沉重的工作吧。
对对，几个孩子就是为月梅怄气最多、月梅让武太太常常生气。那么月梅这次回来很可怜哦，老姐妹们说话，亏月梅也有这样的耐性、一直坐在这里旁听，出嫁了之后、倒反而离不开妈了。
对，这些都是武太太的视角跟内心的活动。
对，
对，她也是觉得她的女儿实在是太不会想了、那么早就结婚、因为她妈妈并没有享受到婚姻的福气。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妈妈其实会劝自己的女儿不结婚也比较好，多半来说、这样的妈妈的婚姻是不快乐的。
对
对，她就觉得她的女儿没必要一下子跳到这么不快乐的坑里头去。
对，
如果妈妈婚姻很幸福的话，就会很希望小孩赶快结婚也享受幸福嘛。
尤其是寡母啦，如果是老公不在的那种寡母是更不希望女儿结婚。对，我们就想到曹七巧、也是这样子，
真的
好、跟公婆住哪像自己家里呢，一比就知道了、在婆家受了气也不说要强、家里本来就是不赞成的。
对，
那这回子范回来、这个子范是
是他的
老公，
对对 对，他的女婿，
儿子的子、模范的范、回来总该可以多赚两个钱了吧，可以搬出去住，不然出去住小家似的分租两间房，一样跟人合住，倒不跟自己人住也说不过去。
对，我觉得这句话是最讽刺的，就是你整篇文章读了之后、还要恍然大悟后、你再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当时的武太太还是没有感觉到时局已经很吃紧，解放军快过来了。
对，
所以呢她还在做的一个美梦是，哎呀，她的女婿呢如果学成归国之后、就可以多赚点钱、那她的女儿就不用再跟婆婆住。不然呢，为什么她不喜欢她女儿跟婆婆住，她的县城好朋友寻太太那么苦，他就也不希望他女儿也走这种老路嘛。
对，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女婿就是好好的充实自己，然后最后能够有比较好的经济能力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他女儿也许就可以过得比较好，这是他对未来的寄望。但是这个未来的寄望其实是不会实现的。
对啊，因为谁知道1949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张爱玲在《枉然记》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动人，你读了之后你也会有所感触哦。就是他说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哦，就是一些冲突的事情是闲闲而来、趁人不备而来。
闲是哪一个闲？悠闲的
闲、就是趁人不备而来。所以呢其实你都没有机会呢做好准备，因为它是突然发生的。
对，
有时候可能突然之间有战争啦、突然之间新冠疫情啊、新冠疫情在来之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迪化街去买年货、然后玩得好开心、然后接下来回来没多久就是一个新闻，本来其实报的是远远的湖北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感冒，可是没想到一下子就是可以传染到台湾来。
没想到一下就天人永隔，
对，
就是三年多的无法来往。
对，是，所以那种闲闲而来真的是一个惊心动魄。
对， 好，张爱玲继续说，武太太底下几个孩子总算争气，虽然远隔重洋，也还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不放心又怎么样呢？就连苑梅女婿不也都出洋了吗？武先生在香港做生意也亏本，倒是按月寄家用来。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武太太经济无余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好，没有短过武太太的，经常通信，互相称二哥四妹。哎，谁跟谁通信啊？
嗯，就是武太太跟武先生通信，
哦，
然后呢，武太太叫武先生二哥，那武先生叫武太太四妹，嗯，
感觉
他们其实都是一种远亲的关系的结婚，
嗯，
那他们也应该是盲婚，
嗯，
盲婚就是合了八字之后呢，
嗯，
然后洞房花，
对，
洞房花卷，所以就是一个抽奖大会，
嗯，好可怕，哦，
所以呢，武太太才会认为说，嗯，荀先生是抽了大奖。
嗯，
因为他就是
娶了荀太
太，对，他的盲婚是抽了大奖，他没有什么好怨恨的，嗯，这个盖头一掀开，哇，大美人，
啊，
真的是运气太好。而荀先生也长得不好嘛，
啊，
他说整个人蹲在那里像是一座倚山嘛。对，所以呢这就是盲婚。
嗯，互称二哥四妹，哦，是照个人家里面的排行，也还大方。武太太自称妹，小字会侧立在一边，嗯，这是指他们的姓，
对，哦，书信
信上提起家产以及银钱来往的事情，有些话需要下笔谨慎，
嗯，
只有武先生一个人看得懂，
嗯，
免得给婊子看了去，嗯，这个婊子指的是
就是武先生的秘书。
也就是说他们写信是要用暗号，
对对对，嗯，
免得那个女秘书
她也会去查看嘛，因为呢毕竟她变成恶奶了，她期望说财产应该是尽量留在他们这个地方，
嗯，
怎么可以一直往上海送呢？
对， 对， 对，武先生要是告诉那婊子呢，也是武先生糊涂，就连孩子们亲戚们有些事情他也不愿明说，
嗯，
哦，这个他指的是武太太，
嗯，
就武太太都不告诉其他人说家里面还有多少钱，
嗯，哼哼， 对， 对， 对，
也许是真的家财万贯。
对，其实因为这样子是一个保护自己，你知道吗？
很要费点脑筋的，
对，写这封信不容易，要避开很多词，要有很多暗语。
对，武太太自己写得很得意，这在他这一辈子最接近情书的就是
这是家书。对对。
好，空有一肚子的才学，
嗯嗯，
不写给武先生又能够写给谁？
对，张爱玲她原来的1978年的版本的时候就有这个空有一肚子才学，
嗯，
可是呢当时很多人其实是不能理解，所以张爱玲后来在第二次的修改的稿子上面就解释了这个武太太为什么到美国留学的事情，
哦，
来注解，对，来注解她其实也是有才学的，而且英文好，
嗯，对。好，正在写的一封信还在推敲，还没寄出去，哦，
嗯，
今天约了荀太太来，预先收了起来，
嗯，
给荀太太看见，这么大的年纪还哥呀妹呀的不好意思，
嗯，
也显得武太太太没有气性了，
嗯，
白叫人家待她不平，哦，啊，这个待她不平指的就是女秘书吗？
不是，嗯，就是说荀太太本身也应该是待武太太不平。
嗯，
对，因为他被他先生搁在这里的，然后先生就跟女秘书呢，
嗯，
就逍遥去了。
对，
所以呢如果荀太太呢发现武太太写给他先生的信还这样子的尊称二哥啊，
嗯，
四妹啊，
对，
对，他就会觉得说
会生气，
对，你怎么不出一口气啊？
对，
对，
对，荀少府给他太太也就是荀太太写信呢，
嗯，
总是称为佳慧姐，哦，原来荀太太叫佳慧，
嗯，而且荀太太比少府就是说大一点点而已，
嗯，
对，
好像以前的婚姻会这样，
对，
女生大一点，
对对对，
嗯，武太太看了总有点反感，
嗯，
欸，反感什么呀？就说你用佳慧姐吗？
嗯，
怎么把人家年纪，
反感，对啊，他说他还像是委屈了呢，意思就是说，
嗯，
其实可能男生也许很想找的是年纪比自己小一点的，
嗯，
所以找大一点的时候好像还自己娶了母大姐，还有点委屈，
嗯，还一直佳慧姐，
对，
佳慧姐，
对，然后呢算他比他大又仿佛还撒娇，然后
是
小
弟
弟这样子，
对对对。好，这个荀少府，哦，嗯，其实他也不晓得他自己做了什么事了，总之可能 刚结婚的时候就叫佳慧姐，一直用到现在。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卖场啊，就动不动就是叫大哥、大姐买东西，有时候我就想说，你卖的人真的有比我们小多少啊？这个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佳慧姐听起来有点反感的这种心态。
所以武太太反感，也就是
你也没大多少、而且你看起来样子比她老呢。
好，武太太说。那天有个什么事我想告诉你的哦，武太太打破了一个较长的沉默，好，所以哇，又是一段长的沉默，半恼半笑的，是个什么事呢？是亲戚家的笑话吗？还是女佣听来的新闻？是什么果菜新上市吗？问他们买到没有吗？一时间偏怎么样都想不起来，这个也是老人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而且呢，其实因为他面对是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姐妹淘，那平常就会想着他，会有想念的情绪。既然有想念的情绪，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是，哎呀，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什么事，可等到人来的时候呢，全部都。
荀太太也在搜索枯肠，找没有告诉过武太太的事情。那荀太太就说，
那时候我们二少奶奶生病，请大夫吃了几帖药，老没见好。那天我看他把药罐子扔了，把碎片埋在他院子里的树底下，问他干嘛呢？说这么着就好了。我心想，这倒没听过。说罢呢，就含笑凝视着武太太。
这个二媳妇是疯了吗？
对，就
是民间迷信，是不是？
对对，就是觉得说因为呢太常吃药了，所以干脆就把药给埋了，之后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病了。
是这样吗？
对。
好，武太太的反应是哦了一声，对这项民间的小迷信表示兴趣。其实这个有点敷衍嘛，就哦一声，也没问什么问题。
对对对。
好，荀太太后来又说，
哪知道后来就疯了，娘家接回去了。
说着把声音低了一低，荀太太常常讲话就会故意特别小声。好，武太太说，哦，那大概就是已经疯了哦。荀太太又接着说，
哎，我说没听见过这话嘞，药罐子摔碎了埋在树底下。
望着武太太笑，过了一会儿荀太太又说，
说是他装疯，先病也是装病。
声音又一低，
不就是跟老太太怄气吗？
哦，其实病源还是
荀
老太太。
对，就是这个婆婆太难惹了。
张爱玲把镜头给苑梅，苑梅其实没有留心他们在对话什么。但是
我觉得其实武太太也没有很留心。
对，因为提到了那个二少奶奶，
对，疯了，应该要继续追问下去吗？
苑梅跟武太太都不太认识，
而且还有就是远亲啊，也不觉得不太重要的人。
对。但是呢，苑梅知道荀太太并不是唠叨，尽管说一些自己从前的事情，那是因为荀太太知道荀太太的事情武太太永远有兴趣。这个是听话者的一种美德。
对，
不管你说什么
没有，
我都
有
兴趣。
还有就真的喜欢这个人，真的喜欢这个人，说什么就都听啊，然后反正就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啊。
对，过去会少离多，这个会是会面的会，也就聚少离多，有大段的空白要填补进去。那苑梅在学校里面看惯了这种天真的同性恋爱，这里点到了一个荀太太跟武太太之间有一种暧昧的情愫，也就是苑梅在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同性恋。
应该是说其实中学时期都会有所谓的那种同性爱，它可能是属于精神性的恋爱，而且两个人之间就是可以讲一些悄悄话啊，然后呢而且会思念对方啊，也会手牵手啊，这一类的。他有一点怀疑他妈妈就是这种的。
苑梅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她自己也疯狂的崇拜音乐老师，家里面的人都笑苑梅说，简直就是爱上了袁小姐。这个袁是袁世凯的袁。初中毕业送了袁小姐一份厚礼，母亲让苑梅自己去挑选，显然不是不赞成。所以苑梅就想起啊，原来那个时候妈妈并没有不赞成她送音乐老师厚礼，是因为妈妈自己也有同性恋爱的经验。
对对，
因为没有危险性，跟迷电影明星一样，不过就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
对，
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一些。
我觉得张爱玲是理解的，因为她跟闫英就是这样的关系。
对，
而且他后来跟宋琦的太太也是类似的关系，
嗯，
就女人感情好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无话不谈的。
他说的是，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这句话是指什么呢？这是他的母亲吗？就月梅的母亲吴太太。
对，因为其实以前哦没有办法跟异性恋爱嘛，就是盲婚嘛，
没办法自由恋爱，
对，就只有掀开盖头的那一刻才知道他。所以呢，他其实人的感情总是还是要享受那个发展的过程嘛。
对，
所以以前的这些像元稹啊，他们才会去找那些就是崔莺莺啊，这一些可以让他们精神恋爱的这一些歌妓嘛。那女人呢，女人就是跟自己的姐妹淘谈心事啊，然后精神恋爱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反而跟这个同性的关系其实情感很持久，
可能比异性还要更好。
对，更好。
对，但是武太太也有一次对月梅说，跟着她，她是月梅叫表姑，这个表姑就是荀太太。
对，
现在跟表姑实在不大有话说了。这个是武太太在以前就跟月梅说过的。
对，
跟荀太太之间好像生活交集越来越少。
对对，生活交集少了，有一些隔阂了，就渐渐的不太有话说了。不像小时候两个人其实可以互相的在那里就算是拔头发或者是聊很多的提及的事情。那后来呢，其实事实上他因为荀太太他的有时候来找他就是借钱，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更
不再像从前了。
对对，就是不是平起平坐的一种友谊的关系，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故在里头作梗。
没错，张爱玲说，谈到上灯之后忽然铃声当当，月梅就笑说，总共就这两个人还摇什么铃呢？
月梅
怎么会有铃声？
对，月梅的台词很少，演月梅就说这么一句话就好。
这个铃声是
就是
一个规矩，
放饭放饭的时候摇铃啊。
这两个人还要这样子。
我其实也是在那个唐顿庄园的那个连续剧里面看到了他们英国的那种贵族，他们其实摇一个铃的时候呢，整个房子可能有十几二十间的房间，那有一些自己来度假的客人全部就可以把他找过来一起到饭厅吃饭，那一个一个去请太费事了，就直接用广播就好了。学校都是这样子。
对啊，是新盖这座大房子的时候，好，所以镜头就放在了武家这个太大的房子，表现他们有钱。好，武先生定下的规矩要吃饭前摇铃，仿照的是英国乡间大宅，摇铃召集吃饭，来度周末的客人在个人的房间里面不必一一去请，但是在他们家还是要去请，因为不习惯，地方又大，楼上远远听见铃声，总以为是街上或附近学校的。这个应该是荀太太的内心，她听到这个铃声会有点陌生。
对，
来到饭厅里，一只铜铃倒扣在长条的矮橱上。武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罗斯福总统外婆家从前在广州经商，卖到一只倒卖苏州四冠做法事的古铜铃，陪嫁带了来，一直用作他们家的正餐铃。这在说
什么呀？这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开始做法事啊，就是很好笑。我觉得这是那个武先生讲的笑话。
这个铃是从中国苏州买来的。
是，
那这个陪嫁带了来是谁陪嫁？是罗斯福总统的外婆。
对对，陪嫁带了来，所以罗斯福就觉得这个好古典啊，然后不知道他原来是用在这样的事情啊，
是用在佛教，
用在法事啊。
对，所以法事应该是度了很多亡魂。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每次摇铃吃饭说亡魂来吃哦，这样子。
其实他们
家很热闹，这是一个很好，这是张爱玲在讲笑话。
对
对。
好，铜铃旁边有一只八九寸长的古董雕花白玉牌，吊挂在红木架上，像一个乐器。月梅见了就不由得想起，她从前等吃饭的时候，常拿筷子去哒哒哒的打玉牌，催请铃声召集不到的人，故意让她的母亲发急。好，这个是月梅的小时候的调皮。
对，
父亲在家是不敢的，所以父亲在家，月梅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虽然父亲就疼月梅一个人。回家是来巡视吵闹的，孩子们虽然不敢引起注意，却也一个个的板着脸，但是一大桌子的人现在冷冷清清， 就剩下宾主三人、嗯、也就是荀太太、武太太跟苑梅、嗯、三个人抱着长餐桌的一端入座。哇，有点荒凉耶、欸、这个长餐桌应该是可以
坐这么大的房子才三个
人、
啊、对，所以其实武太太应该是蛮寂寞的。
对对，饭后荀太太就笑说，今天吃撑了，好，我们省略了一大段他们吃饭的过程。
对对对，
武太太就说，那鱼容易消化，说是虾子就胆固醇多，现在就怕胆固醇，说是鸡蛋最糟糕了，一个鸡蛋可以吃死人耶、欸嗯、当然要看年纪了，血压高不高来判断、嗯、好，荀太太似懂非懂的呜、嗯、哦这样子应着，也留心记住了。这个留心记住指的是鸡蛋，
因为她要帮她老公照顾身体，所以她才写说这是她的职责范围内。
嗯，
对，只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更正哦、嗯、就是其实蛋并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对、
啊、
后来的医学报道都更正了。蛋黄是有一些，但是蛋基本上是好的胆固醇。
哦，
对，所以呢这个是后来整个医学界重新更正的，所以蛋吃是没有问题、
嗯、OK， 好，我们的荀先生来咯。少府下了班接他太太来了，一来就注意到折叠了搁在沙发背上的紫红泥旗
袍。对，
荀先生就说，衣裳坐来啦。荀、太太就坐在沙发上，荀先生坐在另外一端，正结结实实填满了那个角落、嗯、所以不会瘫倒，但是显然十分的疲倦，因为下班了嘛。从、江湾乘公车回到家，路又远，车上又挤，又没有座位、哦嗯、好，这里什么讯息，也就是荀先生他是
吃完晚饭后过来的、嗯、就是不叨扰武太太一餐嘛、嗯、所以他从图书馆晚上下班吃完饭之后再过来找他太太、嗯、等于是来接太太的、嗯、
对，从他来到这里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有一点经济的穷困，因为他挤公车来，
对，
路又远、哦、
对，
他没有座位，真的是很疲倦。
对，可是他知道他的太太是为了衣裳来武太太家的。
武太太就见到荀先生伸手端茶，手指是鲜红的，又不像擦了红药水、哦、所以武太太就说，哎，你手怎么了？
荀先生
就说，
剥红蛋洗不掉。
武太太说，剥红蛋怎么会这么红呢？
剥了40个，今天小董大派红蛋，小刘跟我打赌呢，吃40个。
哇，剥红蛋剥了这么多哈。
对，
女人就愣了一愣，方才笑了，轻微的笑声更显出刚才那刹那不安的极尽、哦、好，所以大家就在狐疑说，哎，你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异状呢？好，武太太说，这怎么吃啊，噎死了40个、哦、又不是卤蛋茶叶蛋。武太太心里面想，荀先生这种体质是最容易中风了。
其实那个不安的极境讲的就是呢、嗯、一开始荀太太讲说少妇死了怎么办、嗯、然后呢再来还回应到就是前面已经讲到鸡蛋的胆固醇太高。
对 对, 对，所以他心里面会有点紧张。
对、哦、对对，
天哪，你吃了40个。
对对对。
好，说也没用了，荀先生跟朋友到了一起呢，就跟小孩一样的人来疯，又爱闹着玩又要认真，真不管这些了。武先生说，所以我说小刘属狐狸的，爱吃白煮鸡子儿。这个鸡子儿就是鸡蛋。
鸡蛋。
好，荀先生说话向来是囫囵吞枣，不太清楚、哦、他们几个人里面呢，只有武太太看过醒世姻缘，知道白狐转世的女主角爱吃白煮鸡蛋。但是荀太太听丈夫说笑总是会笑，不懂笑得更大声。欸、所以荀太太也蛮喜欢她的老公，还会应和一下她的老公的一些笑话。
她老公还是有读书嘛，受教育、嗯、
对，
然后呢荀太太也是个才女啊、嗯、对不对，好，她饱读诗书、嗯、所以他们都读过那个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嗯、那醒世姻缘传里面就讲到就是那个男主角杀了那个狐狸啊，后来又转世来报应的故事嘛、嗯、那个狐狸呢很喜欢吃白煮鸡蛋、嗯、那所以呢其实他的先生用这个典故一讲之后呢，诶，听过的人就会觉得很有趣。
对, 对，所以武太太笑说，那谁赢了，小刘赢了吗？荀先生就把脖子一扭，哼的一声，底下咕哝得太快、哦、听不清楚，仿佛是我手下的败将、
嗯、所以他鸡蛋吃赢了。
好， 找专家设计的客厅家具简单现代化，基调是茶和色。现在张爱玲的镜头是放在五家的客厅，夹着几件精巧的中国金漆的百灵台条的屏风，也很调和。房间既大，几盏美术灯位置又低，光线又暗，院门又近视，望过去荀少府的轮廓就圆墩墩的。荀少府穿着棉袍，完全没有肩膀，在昏黄的灯光里面，面如土色，有点麻麻愣愣的，像一座倚山矗立在那里。哎，这是什么形容啊？
而且这是第二次形容荀少府的长相。
嗯，
那是从院眉的角度，在一个昏暗的灯光底下看，就觉得他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脖子，然后呢，脸又非常的上窄下宽，然后呢，就整个塌在那个肩膀的感觉，就像一座倚山。
什么叫像一座倚山呢？
对，这个真的是要花一点那个想象。
是密密麻麻点点很多。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就是风干橘子皮似的皮肤，
哦，我猜也是类似这种肤质的。
对，可是他很守本分啊，他在女亲戚的面前他不抬起眼睛来啊，就是非礼勿视啊，所以呢感觉上守了那个分际。
脸上还腻着一层黑油，因为整天上班，然后又经过公车的拥挤，等于是照着面目，真相是一个打了小盹也无法察觉的样子。
对，
你就没有办法发现到荀先生到底睡着了没有。
对对对，
因为他眼睛是，
而且光线都太暗了，
对，没张开的。好，他们不说荀先生瞌睡，说了就不免要回去了。哎，这个是什么讯息？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还是很想要
继续
再多相处一会儿。对
对，荀太太知道荀先生并不急于想要走，荀先生一向很佩服武太太的。好，所以没有人在管荀先生有没有睡觉了，反正这三个女生继续的在聊天。
对对，
好，两个女人低声的谈笑着，仿佛怕吵醒了荀先生。好，
对，
好，所以荀先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睡着吧，因为他
后面还有一点反应，可是他就是闭目养神，然后讲到他关心的东西他就反应一下。
对，为什么他不敢看着荀太太跟武太太呢？
不敢看武太太，因为呢你一直盯着别人的老婆，其实有时候也是不礼貌嘛。如果说假设今天是同事们聚餐，到另外一个那男同事跟另外这个主人家的太太聊得很融洽，然后一直盯着他看的话，也会回避着，
对对对，
回避着别人老公的眼神嘛。
对。对，那我也会想到，因为其实荀家曾经多次跟武家借钱，所以他也会有一种高低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会觉得荀先生不太敢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同事相处是闹着玩的。
对，
但是他一来到这个客厅，他是非常的拘谨。
对，而且他知道吴太太其实也挺能干的。
对，
对，他也佩服他。 对，
对，
然后也感谢他这样子。
好，总之这两个女人继续的谈笑着，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再看看下次这两个女人还会再谈什么心事。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谢谢。
谢谢正道，谢谢听众。